我们这一天讲的这个信息，其实它是有个系列的。我是第一个晚上讲到，其实现在这个世界，我们 AI 发达，我们在发展一些事情以后，我们面对一个很多的危机，现在是面对的。但是最基本的危机是什么呢？是我们里面那个危机。我们一直在外面找寻答案，可是我们是不是把答案找出来了呢？我记得我以前好像读过一个故事，那故事这样讲的。他说有三个兄弟，住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里面，一个遥远的乡村有两个遥远，就是请你不要问他在哪里的意思就是两个遥远。那么这三兄弟呢，虽然很遥远，不过他天下事他们都知道。那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他三个兄弟每个人都有一个宝贝，他的哥哥呢，他有一个魔镜，那个魔镜是他只要想看什么地方，瞬间。这东西就出现在他面前，他得看得清清楚楚。这老二呢，他有一个魔毯，只要站在上面，瞬间可以到他要去的地方。可老三呢，他有一颗奇异果，世界百病，不管你患什么癌症，第几期、第50期都可以，一吃就会好。就这么三个兄弟。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哥哥呢，只要看出京城发生什么事情，一看呢，哇，发生京城。人头转动，哇！都在个板上，这个城墙贴了一个大的布告呢。大家垫着脚尖，在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然后大家就一个在讲，一个在讲。他想看到这个里面一个信息从国家颁布出来的，就是国王唯一的漂亮的公主病了，而且病入膏肓，眼看就没有救了。这个朝廷那边医生去看了。全国最有名的医生也看了这么几个月呢，完全没有办法。现在医生说，这个公主的病呢不久了那这个国王没有办法，他就相信我这么大的国家怎么会没有救呢？所以贴个广告那广告是什么呢？他就讲了，只要有人能够医治好公主的病，假如你是没有结婚的，你就做驸马。那假如你是结婚了呢？那做大官，假如万一你是女的呢？钱财都是给你，看你要什么给什么。哇，这个就大大的轰动了，全城人跑下，巴不得自己是医学院毕业的哇。那么这个哥哥看了以后，他就把两个弟弟叫来说：“哎，你看这个大事大事大事。”那么老二说：“那大事有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我们能够看病吗？”他说。我们现在就赶去也来不及啊！老三说赶去也来不及啊！那大哥说：“哎，你不要忘了，不要忘了哈！老二可是有魔毯哦，老三有奇异果哦。我们瞬间到这个公主一吃呢，我们那老三的奇异果，我们都做驸马了，因为我们三个都没结婚。”那个这一来呢，哎，大想有道理啊，就把压箱底的衣服拿来穿了，皮鞋穿上了，平常不穿的吧。大家打扮整齐，就开始踏上魔毯，瞬间到了皇宫前面，然后皇宫最大摇大摆进去了。结果呢，那个守卫的那个护卫长不让他进去，这上个土样子，你们想要干什么？他说呢，我们来医公主的病啊。你什么医学院毕业的？没毕业啊。那没毕业还来做什么？打出去啊！他们讲这你不能打我啊，因为你们是说凡人治病的，我们就是能治病。他说你凭什么？他就把那个手绢包得好深哦，把他就靠这个脓，这是什么？这奇异果，百病能治哇！他就要打他呢。有个大官出来说：“哎，你们这么吵，国王心情这么不好，你们为什么这么吵呢？”他说这三个人要来看皇宫骗的，三个人看土包子的样子没有医学院毕业，甚至没有读这套书说他靠那个毛茸茸那个说来医公主的病。那么正在吵的时候呢，那么国王也出来，国王。带了出来一个，当时最有名的医学院的院长出来说：“公主的病就在今天了，没有办法了，神仙难治，没办法了。”那么正在闹风的时候，国王就很生气，说：“这三个人做什么？”他说：“这三个这样讲，这样讲。”副会长就报告了，国王说：“把他打出去。”那个大臣说：“不能打，你颁了命令，你打了，这怎么有王威呢？你这个信用就没有了。”那国王看了没办法，好好好，让他们进去，快进快出。快进快出，就快进就要快出来嘛！那国王就陪着这个医学院最有名当代的最有名的医生， 就往外面走。那这三个人真是进去了，进去了。那么国王跟他谈了很久，那现在怎么办呢？他就心里非常难过。这三个人真的快进快出，哎，国王往里面走，他们三个已经往外走了哈。往外走，国王一看到他们就有气啊，就赶出去。他们三个不肯赶，在干什么？赶我们？赶你赶我们做什么？他说我医好了他，他为什么要赶我们呢？国王更气啊，这是欺君之罪嘛，对不对？马上的副卫长刀就抽出来，准备要砍了哈。那么正在砍当中，他们说冤枉，我们治好了。正在这个时刻呢，发现公主从里面走出来，面色红润，在那里来到国王的面前，扶了一扶，到父王，他说你生病，赶快进去。他说我好了。他说你怎么好的？他说我也不知道，非常难过。几步就要过去了，以后就看见三个人头在前面晃动啊，晃来晃去。他们就用了一个东西，一个很暖，一个水，然后用一个果子上面，我只看到他们挤来挤去，跟我一吃呢，我觉得身体就复原了，我好像好了耶。国王一听不得了哈，三个傻瓜给你好了啊，然后就开始问他们说，那你们三个你们是做什么？他说我们就在原地方就是种农啊。哦，那你几岁？老大就大一点年纪，老二就是壮年一点，身长得也比较好看一点啊，身体也健康，老三就比较听就比较年轻一点了，秀秀气气的。国王说那你们结婚没有？我们都没有结婚哈。国王这下头痛了哈，他那个叫一个大官说，哎，把他送进驿站里面哈，给他装修一下，这个什么样子嘛哈，明天早朝来见我，早朝啊哈，来见我，把他带进来哈。结果这三个人就晃到晃脑就被带去，又洗澡又刷又洗了哈，换了衣服。那国王这一天头痛了，三个都什么呀？都没结婚了哈，三个都准备当驸马的嘛，对不对哈？然后国王就召个紧急会议哈，把大臣都召来。现在问题出来了，公主好了，应该坐在旁边，面色红润，哎呀，真是了不起。可是现在医治他有三个人，那一个知道消息的，一个把他送来的，一个什么有奇异药果的哈，那三个都送来的，缺一个都不可能会好的。他就给他们讲哈，他说现在你们觉得公主应该先嫁给谁？只有两个当官嘛，啊，嫁给谁呢？老臣讲说，哥哥没有娶，小的怎么可以娶？那当然嫁给老大。那个中年的那些人说什么？他说不，我看那个老二身体最好，公主多病，嫁给老二哈，啊，这刚刚好。那个年轻的观众怎么可以？公主的年岁跟那个老三是怎么样？是年龄相当啊哈，那应该嫁给老三啊，怎么这样子呢？啊，然后三派都辩论起来了哈，辩论起来了啊，国王头痛，我说啊，这不要吵，我自己决定哈。那第二天早朝，这三个人装完了以后还人模人样的，那就进来了。国王这时要下个决定，而且要说出理由，不然三派的人都不服嘛。那么后来你觉得他应该嫁给谁？要先换你答啦。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你觉得他应该嫁给谁？那是不是要投票？老的就说老大嘛，对不对？抓其他的就是看你们举手知道你是哪个年龄层的哈。后来国王下了个决定了，嫁给老三。哇，大家都另外两派都抗议，另外一派就欢呼耶，另外两派说不合理，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国王解释，等一下，他说你看老大有奇异果，不是老大有镜子，他镜子还在啊，老二有魔坛，魔坛还在啊，老三的奇异果没了，你懂这意思吗？所以当然嫁给老三嘛，他们两个都还有东西嘛。啊，这故事就讲完。我觉得那个阿拉伯人很会讲故事，他就回去让你想，所以这故事里面有个隐含。其实魔镜是什么？魔镜是科学嘛，看得清清楚楚你才相信。魔坛的是哲学嘛，天马行空啊，爱讲什么随便讲啊，乱讲一通啊。可是老三奇异果什么是最危险的东西？叫做宗教。宗教这个东西啊，我说 天下有三种人你要小心啊，我希望不是三种一个。第一个人是演说家，你要小心，他把你卖了你就该数钞票，告诉你。第二种人叫做政治家，政治家说我们这一代牺牲了，我们下一代有希望了，就你们这一代牺牲了，他的下一代有希望，你没有听清楚。 是这个这样子嘛。那宗教家呢？宗教家是这样说的哈，你不要害怕，你只要拿这个载着这个炸弹的这一坨就去撞那个大使馆，爆炸一声呢，你觉得你死了没有关系，我天堂可以预备了醇酒美女哈。结果你一撞呢，下地狱了，你也不能回来告他。这宗教为什么都会存在呢？因为它不能被证实，你们懂我意思吗？他把你的感情骗走，把你的钱骗走，那你什么都把一身白上了压下去，就发现你在地狱里面，你回不来嘛。这宗教可以同时存在原因，因为它有不可被什么样验证性。大家都凭信心，信耶稣也凭信心，你要小心哦。我现在不是帮人家讲话哦，不行。所以我今天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这个不是信心，也有事实啊。所以我今天讲说，时代出路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讲我们最基本的问题，好不好？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今天这次来主要带来的一幅画啊。这幅画其实它是很有意思的，它讲到是两个这个神跟人之间，我给他名字不叫做亚当的创造，我给他讲说亚当的堕落，亚当的再创造更新啊，真的不是一个，因为这个是神预备的救恩，那亚当在做决定，就常叫你们举手啊，什么不是逼你们啊，其实告诉你说，你若不跟神讲呢，上帝是不会破门而入的嘛，你们懂我意思吗？他不会破门而入，从来不会，他只会邀请，好像一个男孩子去追女孩子呢，用尽心思追他，女孩子他不愿意，他就等他等他等他，对不对？有一天感动了啊，那他才会跟他在一起嘛，对不对？那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一人在灯火阑珊处嘛，对不对？你要等他，我等我太太，等我看我一眼，等也蛮久的耶，好几个礼拜耶。我为什么会喜欢他呢？他的你们的事情很棒啊，但 Stanford 那个很棒啊，哦，那个事情是的很好哈、啊。我们那个不是，我喜欢他的专心哦，他每次事情的时候很认真，哦、我对那个认真人我很有触动感啊。我那个对那个信耶稣信很认真，我很有触动感啊。我就很认真，后来才知道说，因为情义不行了，怕谈错了。人家谈的会谈到闭上眼睛，那倒不是。哦，后来明白，哇，他不是专心，技术不行啊。后来验证也真是不行啊。后来教会出的没有人了，我是不让他上场的哈。这最后一个出马的，我们叫他廖化，你们听不懂啊？蜀中无战将，廖化打前锋啊！啊，这廖化的旗手，这是我们这是我师母的用处。但你不行呢，他上去弹了，他左手弹和弦，右手弹音谱啊。哪里像的动画，两手都弹了，他没有那个功夫啊。不过他能让你唱诗歌，他是一个，就是我说这个人生很多的时候，但是这个人生啊，你说上帝解决这个问题啊，解决问题，他说你这个问题有了问题，这问题产生多少问题？我今天再把一些问题提出来哈，这就是我们人跟神之间，我们犯了罪，我们与神隔离了，神在那拯救我们，把手都伸直了啊。但是呢，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你看，我用比较老的图，以免人家说我现在在影射哈。我们面对了很多问题，我们有恐怖分子，我们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嘛，对不对？我们有什么呢？我们环境的问题嘛。你看，这个是河南安阳市的范家庄里面的炼铁厂附近，你看污染啊，所以哇，有稀土，我告诉你，稀土污染造成的，告诉你啊，信不信由你。去冈山看一看那个污染有多少的癌症病人在那里，我没有意思要攻击政府哈，任何政府都不攻击的。这个是哪里呢？这是广东汕头的超阳县的桂屿镇，那里有很多塑料的这个处理厂哈，很多不是电子的处理厂。这个小姐呢，她在这个河里面洗她的碗。哎呦，是啊是啊是啊，我知道，哎，我是环境学家嘛哈。我是环境学家，这不是我造的，你要去找那个造的人哈，造的哈。那么你看看这个是什么？这是内蒙古的拉伸庙那边的电厂，两个黑龙。你看这个，我们有很多环境的问题，我们不太注意。那这个呢？这是安徽的马鞍山，它的玄铁厂跟塑胶高工厂，它的水排入长江的，我们有很多问题啊，我们很多污染问题，我们国家的问题，我们有很多问题。那我们还有很深的问题是我们不能解决的。我尽量用脚 旧的照片，以免我新的太敏感了哈。他说这是一个，这是 ice melt， 这个是 North Pole 在北极的面，这是谁照的呢？是 Michael Nolan， 很出名的画，你去 Google 一下，他2009年的，这他出画的名字叫《母亲的哭泣》，像不像一个人在哭？啊，他刚刚好，这个摄影家是很厉害，但是我们面对一个我们比较切身的问题，我们有多经济，我们有经济的危机哈，经济的危机，我们有关税，我们 C2， 我们有 CBDC 啊 ，CBDC 它就是。Central Bank 的那个 Digital Currency 的问题啊，我们这些问题将来会 AI 的问题给我们 layoff， 我们不小心我们可能会进入 recession，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通胀，我们叫做通缩。通缩是什么意思？通缩它的意思就是说物价往下跌，工作也往下跌，大家都往下跌啊，因为你工作一直往下跌，那么为什么会物价会往下跌呢？因为你没有钱可以去买，那么那个要卖出东西，他只好物价继续往下跌。那接下来往下跌，赚不了钱，赚不了钱再卷不了，赚不了钱，你会产生日本的30年的通缩。你们听过这个吧？这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要注意的哈。这个问题是我们会面对的。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现在政治家都出来跟我们讲了很多事情，我们很多问题，他们给我们什么呢？给我们 fake hope， 就画大饼了。给我们画大饼，我们有希望啊，这然后你看着马上要吃到，马上呢，它前面是一个胡萝卜，吊着那个驴子会往下走，前面的悬崖咬到的时候是塑胶的哈。你发现这很多时候是我们出现很多危机，但这些危机最后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最后的危机其实就是我再用一次个图片啊，其实是人性出了问题 ，is human nature 啊，我们人性出问题，人性不改变。人世界不会有任何的出路，所以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刚才用那一幅画来告诉你哈，这个我就不看了，这个我就不再重复讲。上帝永恒计划，你看这幅画，你觉得这幅画它为什么后面画了一个好像那个布有没有？那个布像不像大脑？哎，那就是他的意思。所以米开朗基罗很聪明的，他说这是上帝永恒的计划。Internal plan， 救赎的计划，就神把手都伸直了。那这个伸直的手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这个手，我们都记得《约翰福音》3:16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自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怎么样永生嘛？这样，那么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啊。比如说《使徒行传》的4:12吧，他说呢。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人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了。那个别人名是讲什么？耶稣基督。你说天下的世界上的宗教很多，一神教我跟你讲宗教，我介绍宗教，世界上的宗教呢，世上只有两个宗教。你说这样子宗教一大堆，我说不，宗教只有两个啊，一个叫做人本信仰，一个叫神本信仰。人本信仰是什么呢？这个宗教的目的是为我服务的，以人做中心的，所以它产生了很多人的思想啊。我跟你开过玩笑嘛，所以我想要什么东西呢？我有分门别类，我每个都有专长，所以你拜神的时候你要拜对神，有没有听过这个啊？我不告诉你吗？你要生男孩叫包公，对对对，你听清楚，女高音唱得很好，他也听得很清楚哈啊，包公哈，但是你要生女孩呢，包娘娘啊，那你是做木匠的呢？我们也讲了，鲁班公嘛哈啊，你开妓女户了就拜猪八戒啊，那么你去开赌场拜关公哦，不得了了。所以我们都有信仰，然后我们两个眼只看前面看不到，后面幻视不知道，我们就四面佛，两只手做不来，千手观音，算算就三十几只而已嘛，对不对啊？但是就是人产生的嘛，就是人产生的，这叫人本信仰，目的是为我服务的。只要这个信仰不行，我就换一个，叫人本信仰。它目的就是给你造，可是另外一种叫神本信仰，神本信仰就以神为主。我们的信仰是神本信仰，神本信仰有点麻烦，它有点像科学，你只能向它探索，它不会怎么样， 啊，你给上帝，上帝你都是神，你都是上帝，你就要医治这个，你一定要给我做这个，不然你说上帝，上帝说 OK， 那死就死呗。你们懂不懂？所以中国的道家跟这个有点点相似的、啊、他说道家讲什么呢？他说上天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你们听过这个吗？刍狗是什么意思？刍狗就是你人死的时候不是有做那个狗的样子拜拜，拜完了以后不是到处乱扔吗？风吹日晒以后就不见了嘛，对不对？那叫刍狗。那上天不仁，那上帝很多时候呢真的是不为所动啊。我们祷告的目的是做什么？很多基督徒说祷告目的求神垂听，因为经常是说你这么祷告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然后每次去医病到医院，我做牧师做了二十几年嘛，到医院的机会很多，教会死了不少人嘛，跟我没有关系了、他们去了医院、啊、每次就远去探访，很热心听怎么讲，回来讲说就给他讲什么这病不至于死、啊、后来我就很气，我说这病不至于死，就约翰福音讲那个、啊、那个人死掉了、啊、那个叫拉撒路、啊、我问你这病不至于死，那那个人死了没有？死了只是复活而已嘛，对不对？所以那个人死了，所以你在宣告他死亡吗？哈，我说神没有跟你讲，你就不要乱讲嘛，哈。因为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是因为好处，我们是因为认识自己是罪人，而且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假如人家问我一件事情，假如上帝说你信耶稣，没有天堂，你信不信？我说信。为什么？因为我是因为真理而信，不是因为得好处而信。我不是因为发财而信啊。假如我到处讲道，我比如说我讲话说旧约，我也从来不跟他要求奉献嘛。我说你可以到那里听听的免费，要学要在教会服侍而已。就是说不是为了好处成为一个做这个事工，因为我以前做那么多年，我够多钱了吧，对不对？可以了啦，绝对饿不死哈。所以我就觉得这不是我们，假如信耶稣不上天堂啊，我也会信。为什么？因为他是真理，他是神。我讲个例子你可能听不懂。比如说你爸爸有一天跑来跟你讲说，孩子啊，爸爸以前那个六七八间工厂还有那几个大房子都赔光了，孩子我现在来你这里、哦、就想这里、住个六个房间、那你觉得怎么样？说爸，你那个几亿都没了。没了，这次就是因为、哦、这个生意失败，骨牌啊，以为可以，后来不行，我都没有钱了。你会给他讲，爸，你真的钱都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了，还有你说本来给我那个房子也没有了，爸说都没了，那我还要你爸爸做什么？你会这样讲吗？啊，不会吧？你孝顺他是因为他是你爸爸，跟他有没有钱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圣经有些话你注意听，圣经的话你要仔细看啊。我年轻的时候读圣经，还没有信耶稣，正在跟人家吵的那段时间，我读到圣经说那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我气死，我把圣经摔，这什么话？我还没犯罪的罪已经定了哈，我就是不说你是神吗？你怎么那么狭窄呢？那我再讲个故事给你听，你可能会同意我哈。比如说有一个人非常成功，他是山嘎嘎里面的状元啊，以后就考上北大，然后就来这里读书哈、啊，读书，然后公司也混得很好，就在硅谷好不好？啊，然后就非常的成功哈、啊。以后呢，公司里面他居然做到 VP 耶，哇！那 VP 呢，就买个房子在半山腰，不晓得有些人为什么住半山腰，我还是不懂啊，是不是？我那个破车开不上去了哈、啊，住在半山腰，不但是半山腰。居然在半山腰还有什么呀？还有游泳池，我说不得了了！你们缺水缺这么厉害，还有游泳池，你看啊，这个人很厉害啊。那么爸爸因为母亲死了以后呢，人家给他讲就说：“哎，你爸爸现在一个人那么大年纪在那，他想对呀、啊，爸爸一个妈妈也过世哈、啊，他就千辛万苦把爸爸给带来美国住哈、啊。那爸爸来到美国住了以后呢，他说我要回去。他爸，你为什么要回去？他说我又聋又瞎又瘸哈。啊”我在看电视看不懂啊，听不懂啊，没得走那半山我要跳山吗？他说那爸你要做什么才会快乐、我回安徽去种田、啊、我就说不干了不干了、啊、我那一亩三分田、啊、那也是个田、啊、我每天跟花跟草 草讲讲话跟树讲讲话，那还没有意思哈。啊，那个这个，虽然农村人都年轻人都问，那我几个老人凑在一起讲讲话，说爸，你不要回去，你要种田，我站在给你种。你再怎么种，这房子这么大，后面那么院子那么大，他爸，我后面挖个地给你种菜种田，不能行吗？爸，你那个漂亮的草坪要挖来给我种。他是啊，你要挖多大，你讲好了，这孝顺哦，对不对？他爸，我就是不大了，我就是挖什么这样大的啊，好好挖挖挖挖挖。完了，爸爸就开始种，种的好快乐，种的好快乐，又是苦瓜，又是什么啊？那是很快乐，啊，真是非常快乐，种的很快乐哈啊！结果他也知道说，爸爸喜欢快乐就好，因为肥料比那些菜贵嘛。不孝顺的没问题了嘛哈，这不孝顺没问题啊！他就爸爸快乐就好，太那么，那就这样子。啊，当然爸爸也把前面帮他花整一整啊，种花也种的很好啊，这个。结果他这个 VP 有天就招待人来到他的家里面有个 picnic， 因为山上请了就公司里面的大官，哇，大家开来，爸爸那边种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看到那么多老美也来，哇，就拿着铲子在路边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光着脚丫子缺个牙哈啊，哎，乌漆黑黑小小的哈，光着脚，哎，欢迎欢迎，就人家看得到跟他打招呼，觉得很有意思，回去问了他儿子一个问题。Oh, who's that old man? 这孩子困难的，他是体面的留美的博士，是 VP， 他不敢讲是他爸爸，反正爸爸英文听不懂。Oh, he's my gardener. 我的园丁啊，我问你个简单的问题哈，他孝顺不孝顺？啊？孝顺哈？要讲清楚，不要讲清楚一点哈，不孝顺，为什么不孝顺呢？因为他不敢他的爸爸当做爸爸，就已经定了不孝顺，不管你给他种地不种地，你们同意吧？所以当你不把上帝当成上帝的时候，你的罪已经定了，你还反对我吗？这是我们的问题啊！你每天呼吸空气，你每天吃喝他的水，你照他的阳光，你却不感觉这有个宇宙创造的神，你不知道，你的罪已经定了，你不要告诉我你不是罪人哈。你说我跟你一样，我没有跳过舞，我没有抽过烟，我没有喝过酒。我说 good， 但是我承认我是罪人。你说你不是吗？所以这就是罪，上帝有个永恒的计划，人犯了罪，神要把人带进来，借着谁呢？借着耶稣。那么这耶稣是为什么讲天下人间没有吃下别的名靠着得救的？这个人有何能我们可以称他是，他叫什么救主？世界上的一神论的宗教很多，你看我们有天主教，有基督教，有回教，有犹太教，都是一神论嘛。就是我讲刚才讲说只有人本信仰跟神本信仰嘛，一神论的宗教很多。那你既然是一神论，我们说要缓和一点，大家不要打住，像那个回教跟那个跟那个犹太教，我们都亚伯拉子孙嘛，打来打去做什么哈？其实那个是大太太跟小姨太太的打架了哈，你们知道这个吗哈？您读创世纪第十八章，你就知道了嘛，对不对？神说你的子孙要是天上的心那么多，创世纪十五章，他自己想办法，十六章接受了他太太的建议，娶了夏甲为妻，有没有？就生了个孩子，然后就家里又吵架。所以我告诉你啊，平安的安就是屋檐底下只有一个女人啊，你会不会写？你会不会写平安的安？你不会写啊。有两个女人都惨了，你注意看啊，那圣经里面只有两个女人，全都完蛋了。不管亚伯拉罕啊，以上没有哈，雅各的大卫啊，有两个女人，那所罗门更惨，1000个啊。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的，我佩服他啊。但是这我有问题了，就他出了问题嘛，现在问题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耶稣基督到底是何许人？宗教只有一个，那么在这几个宗教的里面，他最大的分野在哪里呢？很多人去喜欢跟我们混在一起，哦，我们都是相信创造者的，我们穿出宇宙的，我们穿出，所以你在电视上也常常看到这些。但是他的分野就是说，到底有没有耶稣基督？假如耶稣基督不是神的儿子，我们全都上当的，弟兄姊妹，你上当的，我是上当的头，我们都一起上当哈，我把这多少年可以多赚的钱全都赔了哈，多可惜啊！这二十几年来哈，一年多赚10万也好，对不对？ 不要讲多了嘛，对吧？这个是，但是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到底耶稣是谁？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你怎么知道耶稣是谁呢？我的逻辑很简单哦，很简单。我说，大家来说嘛。第一个，在时间点上有耶稣以前，对不对？第二个，耶稣的当代人。第三个，耶稣自己怎么说？假如耶稣说，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他说我不是，我不是，太客气了，他一定不是。那您懂吗？哈，那这怎么他说不是，你怎么老是说他是呢？对不对？所以他说他不是，对不对？所以这几个他的，然后以后的世代，他跟他的当代人怎么说？他自己说不算，他当代人怎么说也很重要。你从这四个方向来推理，你可以发现耶稣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请问你，假如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基督教会不会存在？错了，基督教会存在，因为释迦牟尼也死了。佛教存在不在？佛教也会存在，但是救恩不存在。你懂这个道理吗？宗教性它会存在的。回教，穆罕默德也死了，他的天道五宫里面不是有一个叫朝宫吗？朝拜的朝，就是说每一生当中你一定要去麦加去摸一摸黑玄石，对不对？去看看他的坟墓，朝拜一下，叫朝宫，朝拜的朝，天道宫都科宫，然后在那些他有一个叫朝宫，所以这个是朝拜的。所以每个宗教他的教主都死了，我们基督徒何必自打嘴巴说我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呢？人家都还没有相信，听到死里复活，人家就是荒谬的要死，不可以信，人家就离开了嘛。那你说你既然知道，你怎么成为基督徒呢？所以我就要告诉你，他真的是从死里复活啊！你说证明给我看啊，我现在要证明给你看嘛。所以你看，从这个历史上你来讲，耶稣没有降生以前呢、你知道耶稣没有降生以前，他是神所预定的那个救恩的时候，你想先知会不会讲他？先知会讲他，但是你怎么知道先知讲的他是真的啊？是真的呢？会不会后来杜撰的？等耶稣基督死了以后呢，就把它写一写哈，第二版插在圣经里面，然后我们都上当到今天。你别开玩笑，真的哦，我告诉你，我的头脑跟大家都一样，但是我是个科学家，我会想东西的。我想我就去查一下哈，查一下一件事情。其实在死海古卷以前，圣经的抄本的时间是公元800年到1000年之间，最早的抄本。那为什么有抄本呢？因为以前在写圣经的时候，他没有影印机，那是十几世纪的事情嘛。他说什么样？用手抄的，对不对？他抄在哪里呢？抄在芦苇纸，抄在那个牛皮 patch 那个牛皮纸上面。这个风吹日晒，所以他这个东西是不是慢慢就碎片化嘛？所以他有一批人叫做文士。文士的责任呢，他就专门在抄圣经，抄完要数这个第几个字，中间刚好字，那是这样抄，所以就有一批人是专门在抄圣经的。可是这个东西不能久留，所以在1940几年以前呢，圣经最早期的抄本是公元800年，就是800年1000年之间的抄本。请问耶稣基督死了以后的800年1000年当中，是不是可以杜撰？不要怕啦。有可能杜撰。你们这里至少有 Stanford 嘛，还有 Berkeley 嘛，都是高手的嘛。我们都是科学家，这有可能的。我们不需要为了复位一个宗教信仰，我们就在那里假惺惺啊，哎呦，我有信心啊，这是亵渎的话，不用担心啦。上帝是我们的信仰，都是不能经过我们折腾去反无来问去的，我们信仰不可靠。你就有一些黑洞，你再一问就垮，我就避免这个垮啊。当然有可能。所以我们就讲到一件事情哈，圣经在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到底是从是不是神儿子？我们有第一点，从耶稣未出生以前的历史来看，这合理吧？合理。我告诉你，圣经里面有以赛亚书里面有三位一体的经文哦，只是你们没有好好看而已哈，他没有写这么清楚。他讲说，以赛亚书48:12说我是耶和华，16说。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有没有？你现在就可以查48:16，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啊！不相信赶快查啊！给你们10秒哈、我和他的灵来，主耶和华差遣我是啥？他说我是耶和华差遣耶和华 和他的灵来耶。撒迦利亚书第二章也有相对的经文，不然你就来上话说旧约了，你就可以知道这里面讲什么，这些我都有教的啊。所以因为历史那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例，我故意讲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3章的5到10节，他说因为受因为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室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台主同葬。我基督徒是常讲说，你看多准啊，怎么会到这里来？39节哈，对对对，说是与谁知与死的时候恶人同埋，所以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是不是跟强盗一起死？两边都是强盗嘛，对不对？一个悔改的，一个没有悔改的，对不对？那么还有个说埋葬的时候是埋葬在财主约瑟的坟墓里面嘛，所以基督徒就开始讲，你看圣经这好准啊，你看圣经，看那时候以赛亚书是公元前750年左右了，如果730年也可以你讲，因为他这个人活蛮长的，他是被那个马拿西弄死的嘛，所以这个从前蛮长的，所以我们就讲这名，人家讲是啊，是你们圣经自己写啊，你们这发生以后插进去的嘛，这样啊，你写教科书的知道嘛，第一版没有，第二版就有了嘛，那你们我这个圣经写的，你们圣经是公元800年到1000年之间的耶，你那个抄本最好抄本在哪里？谁知道800年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怎么样？怀疑正确不正确？我觉得怀疑正确，当然要怀疑嘛，怎么不怀疑呢？是与恶人同埋，与财主同葬啊！基督徒就跟非基督徒，大家凭信心，各说各话，没有输赢啊！好多年的时间都这样发生啊！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以他为赎罪祭啊！叫我们讲快一点哈！以赛亚书可靠吗？有没有可能在耶稣被杀以后、被埋以后才加进去的？你就要怎么样怀疑他？这样的怀疑可以不可以？可以嘛，怎么不可以？我听说你们教会也是哈，如果组团不小心丢就丢到博士的嘛。我们教会也是嘛，我们到同等 Princeton 对 Stanford 哈，差不多哈，都有可能的嘛，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但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死海古卷出现了以后，这事情就开始改观了。这死海古卷呢，它的故事是这样子：1947年哈。有个住在这个伯利恒附近的一个阿拉伯的贝多因的这个孩子是你看他名字哈，他名字叫做 Jomar Adhib Muhammad， 一听就知道回教徒。那么这回教徒他为什么会发现呢？他因为这样子，因为他是牧羊童，他有一天他的羊走丢了。你知道他们很多人是牧山羊的，山羊是可以走在很高的山上的。很高山上的，他羊走丢了，他说到处去找，到处去找，到处去找，后来那边找到嘛，那回家跟爸爸怎么交代呢？他看到有一个山洞，他不敢进去啊。那山洞大概长这个样子，那你们看一下啊，这个是在这里呢。山洞在长这个，这个大概是第4洞的样子啊。那山洞就长这个样子，所以他就不敢进去了。爬了老半天上去了以后，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狮子熊，那怎么办呢？他就拿一个石头呢，一丢呢。没有听到羊声音，没有听到狮子声音，没有听到熊的声音，听到破瓶子的声音。诶，他的破瓶是什么呢？他自己也不敢进去，就找到他的表弟来哈。这表弟来，他们就两个拿着火把就进去了，发现里面有些破瓶子，那么里面有些破书卷，他就拿着几卷。这是1947年，1947年是什么时候呢？这以色列人还没有建国，对不对？以色列1947年11月29号联合国通过分治法案嘛，然后一直到1948年5月14号才宣告建国嘛，然后以后这块地方是那时候是属于约旦的，不是属于没有是属于他们的，就是说是这个领土上是这样一个情形。那这个事情他拿着一些这事情，以色列还没有复国以前，他们已经找到这个经卷了，经卷就带出来了。以后他们就拿回去给他父亲，我听 小戒指是给他给父亲，父亲看这个好像有点价值，他不懂得，他跑到酒馆里面去，他说阿拉伯商人一定知道的，阿拉伯商人就看说，哦，这不得了，这可能圣经的抄卷哦，你被他抓到成了，人家说你这个从哪里来，他不告诉他，那怎么可以告诉他呢？发财机会，他不告诉他的，他说你们是从神学院那些抓来的，抓到了你完了，啊，他的爸爸呢，以后呢就卖给人家，卖了鸡卷给人家哈。后来这个消息传到谁手中呢？传到这个 Athanatus Yasue Samuel， 这个是谁呢？这个就是叙利亚东正教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的耳中了。神学院院长听到这消息以后呢，就出了钱去把他给买了五卷，啊，就把他买进来了。买进来以后，他是神学家嘛，他说这到底真的假的呢？他就允许人家把他拍成照片，然后就分散寄到全世界那个有名的考古学家去。美国最出名是 Dr. Albright， 是那个 John Hopkins 的那个人，收到了以后他看了这经，他不得了，这是圣经的抄卷啊，圣经，所以就产生考古热，大家去找。可是为什么不能找呢？假如你还记得当时的历史哈，我还没有出生的地方，但是我后来看那个是1948年，不是有一个第一次中东战争，以牙战争打了十个月，你们记不记得？所以这个考古就整个就停下来了。可是等这个战打完了以后呢，正式的在1949年约旦的文物局还有法国的道明会，就是天主教道明会呢，开始组个考察团啊，对他开始挖掘啊。但是这个以后就有战争的事情发生，他们后真正发掘是1951年到56年，他们把这周遭的，我刚刚跟你们讲这个周遭的我再看一下这个昆南的这个旁边哈，这周遭的地方呢，就找了11个洞 ,11 cave, 找到900多卷的死海古卷。我看过，我怎么去看呢？也是因为我到蒙彼尔去讲到，到了机场人给我讲说飞机今天不飞了哈。我说不飞，人家把我送来，送来可能都走了的。他说不飞，对不起。我说那什么时候有飞机？下一班也可以。他说明天。那我就要打电话给他们讲了，说：“哎，你不要回去了，回来吧，牧师哈，不是牧师，我是飞机飞的。”哦，他们好高兴，哎，好像是刘牧师又回来了，哇，全好高兴。结果人又挤回来，又开始要聚会哈。他说：“哎，没有关系，你回来，我们带你去看死海古卷，在某必有展览，我才有机会看到死海古卷。”我真的去看了。啊，他们一看完没什么看到，就十分钟就外面等我啊。我搞了半个小时，不好意思，我出去了。这死海古卷呢，它里面包含了很多东西，虽然我看不懂那个没有花时间去看了，我等一下告诉你啊。那么以后这个900卷的东西呢，就开始翻译出来哈，里面有什么呢？有圣经，整本圣经的每一卷都有，但是不完全，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有一卷没有的，那就是以斯贴记，唯有一卷他没有，其他全都有。还有一卷呢，叫做以赛亚书，啊，但我等一下讲以赛亚书跑去哪里啊？以赛亚书是里面最完全的，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有，啊，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有，啊，而且他有些诗歌，还有围巾、刺巾，因为这个马加比时期的时候，有些围巾跟刺巾啊。你们到那个话说就会来，我快要讲那个地方去了。有些宗教文献啊，爱斯尼人当时的这个团体当中怎么去生活的一些文献，还有一些诗歌本啊那些诗歌诗文都有，就是这一卷现在已经被翻译出来了哈。那么到了这整个，可那时候他是受约旦的控制嘛，跟以色列也很奇怪哈，控制以后，你知道是1967年哈。1967年不是有一个六日战争吗？这以色列人也很土匪哈，打了六日战争以后收回来以后就不还人家了啦。那时候就整个这个地方昆南就受以色列人控制了，他们就以色列人控制。那中间我们要继续放的，那这些东西现在放在哪里？现在你到以色列去的时候，你去看那个叫做Shrine 就是圣坛上 Shrine of the Book，他们把一些经卷放在里面，它里面经卷从哪里来？我现在要告诉你哈。刚刚我们不是讲的有以赛亚书吗？啊，后来这书被拍卖掉了，在美国拍卖的 我先跟你看一下，这洞很，你不要看那个样子，这洞很大的。这是我那个圣经地理 的地理的老师，在亚马孙河那时候啊，那教我的时候在亚马孙河做传教士。这个时候他年轻的时候，我告诉你他洞有多大，这是他那个洞很大的，可以容人进去的啊，这是他的一个。那么这个那他收到那个亚纳大修 Samuel 的这个书卷呢，后来他拿到美国来拍卖了。这是当时我登的报纸，我就把这个找到资料就念出来给你看哈。这是当时候 是你看这个是他说呢 The Four Desi Scroll 哈，这是卖的四卷哈，他是这样讲，这是在纽约那个很出名那个旅馆啊 Waldorf 的 Astoria Hotel， 这很出名的，对不对？现在中国听说要去买，知道吗？啊，去买这个旅馆哈，这个老旅馆啊，它里面这个登下来，我把它弄登下来的东西给你们看。他说呢 ，The Four Desi Scroll 哈，然后 Desi Scroll， 他说 Biblical manuscript dating back to at least 200 BC are for sale. This would be an ideal gift to an educational or religious institute by an individual or group.Box F206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他在上面登广告卖了，后来是什么1954年7月1号被这个一个他们的学者买的 Susnik 啊买了，他们以色列买回去的，现在放在那个 The Shrine of the Book 里面，所以你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这个书，这样你们去吧哈啊，说不定我去做领队哈。开玩笑，所以我想，所以他们就做了。那我们现在问题是出来的，他们去找到了这些经卷呢？不是你怎么去把它整理出来呢？因为经卷不是风，我刚不是讲说这个干燥虽然可以保存，可是风吹它会成为碎片嘛？碎片你怎么这个碎片当中你怎么把它变成说这里面是什么东西？那用什么方法来把它还原呢？哈。所以我跟你们分享一个这个故事。
In 1947, in the Judean desert near the northwest shore of the Dead Sea, an accidental discovery leads to one of history's greatest finds.
We're going to know 100 times more about the background in Judaism of the New Testament than we ever dreamed we would.
Near the ancient community of Qumran, in caves long hidden and undisturbed for 2,000 years, numerous artifacts from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are found.
They conta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manuscripts, and essentially one section of them are biblical manuscripts, the oldest versions of biblical manuscripts we have. Another are texts that we do not have in the Bible.
The first scrolls found in the caves come into the possession of scholars and antiquities dealers.Four of the scrolls are even offered for sale in a Wall Street Journal ad. The scrolls are purchased for $250,000, ranging in size from tiny shreds to documents more than 25 feet in length. Tens of thousands of scroll fragments are found in 11 different caves.
You know, we're talking, some of these manuscripts are very, very tiny, and to piece that material together is painstaking.
Because they are so, it'll be an opportunity for people to see how DNA technology is being applied to understanding how to reassemble the tens of thousands of fragments of parchment that have not yet been put together. A small snippet of parchment that comes from an animal skin has its own DNA signature, and matching those signatures tells us which pieces from the puzzle belong on the same puzzle table.
It's thanks to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at the scrolls can be taken out of protective storage in Israel and displayed. Through history and science associated with the scrolls' excavation, preservation, and translation.
And by seeing the exhibit, it's a knowledge, it's information, which could defeat ignorance together.
We take for granted the community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we certainly would be doing a great service and providing a great benefit to future generations.
And yet what's remarkable about that is when you compare the two,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here and there. There are updatings of spellings and this sort of thing. But in terms of the biblical manuscripts, they're very, very close, which is remarkable in and of itself.
所以你会发现他用什么把这些基因组织凑回去，用DNA的技术，你虽然站在一起，那是不是每一个皮的DNA一样，DNA一样，他们就把它换回去，哦，这个缺这个，哦，这一块，这一块不是那一块，是这样子凑的，然后结果好多年的才把这个死骸骨卷整个发展出来，现在报告已经出来了，耶鲁那边也有，然后就蛮多的，像Hopkins当然也有，所以说他已经出来了，可是不管他怎么出来，我觉得最 amazing 的最奇妙的一件事情是，他死骸骨卷的这个在第一洞的里面，它有个以赛亚 A， 它是个完整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说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有。那你说死骸骨卷的完整以赛亚书，25尺长啊 ，25 feet 啊，那这个什么重要性呢？这些人是发现在翻译的这些人啊，那这个到底有重要性呢？啊，这有什么重要性呢？完整不完整有什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这个词。我们刚不是说这是你们杜撰的吗？对不对？但是这个书卷是公元第二世纪的抄本嘛，对不对？耶稣基督降生以前啊，都已经存在的东西呢。那么他说以恶人同埋，与财主同葬，神以他为赎罪祭哈。那我用这个希伯来文骗你们一下好不好？啊，我们来看希伯来文哈。你看这个希伯来文，它有两个字，我把它念出来的哈 ，Oshahim 啊。那么你就说 Asher 啊，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你看恶人，他这个 him 外一个 man 这个字呢，就是复数用的。恶人是复数的，财主是单数的。你们懂这个意思吧？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跟复数的恶人一起死？埋葬是不是他单数的财主的坟墓里面？这个是公元以前700多年的事情哦。他已经写下来，不是后面人插进去的，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样子，是存在的。公元前2世纪的抄本没有发生以前，我们都说啊，这800年的事情，公元以后800年，这当然可以造假。这一下所有的反对都闭口了，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东西，因为耶稣基督真的是与恶人同埋啊。与财主同葬嘛，这是历史告诉我们，这是真正事情，你不能否认这个事情啊。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当代人也很重要。耶稣神的儿子吗？那当代人历史很重要。那你怎么知道当代人历史？你要问这个刘明辉牧师好不好？是不是台上满口道德文章，里面是满倒着男度女娼？你怎么知道？你要问谁？要问师母啊，问家人，问我儿子嘛，对不对？我骗得了别人，我还骗得了他吗？那他的眼光照我飞到地极，他在那里；我的海角，他还在那里。诗篇讲的不是我讲的哈，啊，他一直跟我在嘛，我照什么？他知道我的嘛，所以我就开始想说，那我要问当代人，问谁呢？我问第一个，我问他母亲跟他兄弟，因为他没娶太太嘛。所以那你说，那耶稣的母亲怎么说耶稣基督呢？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随便酒，谁让他行的？他妈妈。那发生什么事情？就因为他妈妈有个好朋友结了婚了，耶稣去参加宴席，他的学生也就要参加宴席，结果宴席到一半女儿红没有了。以前没有公卖局啊，女儿就是生女儿就开始酿酒，那就比较穷嘛，对不对啊，能酿多少酿多少，然后等到女儿长大的时候，婚宴那一天就把女儿红打开来，已经酿了十几年了嘛，然后就大家吃，结果没有想到发达，朋友太多了，女儿红没有了，女儿红没有了，这怎么办呢？他母亲就着急，因为他是好朋友啊，他就给他讲说，就给耶稣讲什么，你给他变些酒吧，有没有？那耶稣怎么回答？这中国人听了会很生气的。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呢？我时候没有到，打屁股。那什么妇人？我现在其实你要注意这句话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因为玛利亚跟耶稣讲话的时候， 知道他行神迹，他要求他行神迹。所以耶稣回答他，以神的立场来回答他，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呢？我时候没有到，懂这个吧？是这个原因的，不是因为什么，我不用解释啊，妇人是美邓吗？那是太客气了。我觉得耶稣就是告诉他说，我时候没有到啊，时候没有到啊。但耶稣还是顺服了，他说你们把怎么样，去把石缸倒满了。石缸倒满容易不容易？很简单，水龙头一开就好了。不是的，以前的石缸和六口石缸，这什么可以赚多套松水。这些人这一天婚宴的时候非常非常忙碌的时候，他还叫人家到外面的井里面去怎么样，去挑水进来耶，这个是很难的。不，所以这里面有几个神迹的形成，一个是什么样，他母亲的信心，但是这个工人的顺服，他们就挑水，就这水进来以后，然后他下了一个命令，把这个运来的水呢送去给管宴席的，叫我挑水可以，对不对？我认识你，我认识你妈妈，你们是我认识你们这些筛阶层人，叫我做事我也不能不做，好好好，叫我送去管宴席的，那我挨打了，对不对？对不对？就管宴席的。可这个你看，这个工人顺服他，不过挑水他送去给管宴席的，才发现第一个神迹。那个神迹是什么呢？这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讲了这么一句话，到人都是献上好酒，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宴席的秘诀是什么呢？那喝酒人他好酒好酒，那喝到最后嘴巴都麻了，好酒烈酒分不清楚，给他烈酒他也不知道，他还是好酒，他只要印象是好酒就可以了。他真把好酒留到如今啊，在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什么样？是值得改变。耶稣，我们基督徒讲，我们第一个神迹什么？神把我们生命给改变了，这才是真正的神迹啊！不是止渴的问题，改变了。所以耶稣行的第二个神迹里面有属灵的意思在里面。耶稣行的这个神迹就是改变你的生命。耶稣说什么？说什么呢？他说：“我来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的母亲是，你再注意一点啊！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以后，马可楼不是有120人祷告吗？我都数过那个名字，你上面讲了一句话，耶稣母亲也在其中，有没有？请问祷告是什么意思？祷告是人向神的一个动作，他母亲承认他是神。那我们否定什么呢？第二个我想问你说，他的兄弟怎么看？我问你啊，耶稣的兄弟相不相信耶稣？那你读圣经就不是这样子啊，马太福音怎么讲？他说能显扬名声呢都要到大地方去，对不对？现在不是 有那个大地方呢哈，我这第七章我念给你们听哈，我念给你们听哈，第三节七章约翰福音七章三节，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大去吧，叫你的门徒也能看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了，没有在暗处行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给世人看。”第五节说，因为他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怎么样，不信他。你不要，所以耶稣常讲大凡先知在本族本乡呢不受欢迎，有没有？所以我太太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大凡先知嘛。我们常会，但是你注意那时候是这样子，可是等耶稣上了十字架了以后呢，圣经的雅各书犹大书是谁写的？他的兄弟写的嘛。他没有讲说我的王兄耶稣，没有嘛？他说救主耶稣的仆人什么什么什么，有没有这样讲？所以他兄弟都说他是，你怎么说他不是呢？那兄弟说是，妈妈说是，也不太可靠了。坦白说，耶稣自己怎么说也很重要，对不对？耶稣自己怎么说重要不重要？假如你说他是，他说不是，你太客气了，那一定不是嘛？是你把他推出来的嘛？说不是。那我就讲两个方向，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宣告，我们先讲宣告，还有他行的神迹，我们先讲神迹也可以。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行神迹？你说有的话都是凭信心的。你怎么知道他耶稣行神迹？ How do you know？ 圣经记载，是不是圣经告诉我如此哈？你可以这样信吗？我真佩服你哈。人家讲的佛经你也要信嘛，不能这样信的啦。我是怎么相信来的呢？我在想一件事情， 耶稣行神迹，耶稣在地上传福音时间就三年半，对不对？你知道三年半 多短吗？ As assistant professor 还没有拿到 tenure， 做博士的还没有做完啦。他怎么从一个没有背景 的市井小民，对不对？他是木匠儿子，不是有钱人家、哦、是穷人家，而且不漂亮，你知道吗？所有画的图都太漂亮了，因为圣经说耶稣无家型美容嘛，而且很苍老。人家不会讲吗？你这个人还不到50岁，怎么说你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那时候才30出头，拜托，你现在告诉我你这个人还不到50岁啊，你这个不得了了啊！所以绝对不是，他没有背景，让人家信服他。你说穆罕默德可以，穆罕默德是有钱人家，他娶了玛提亚就赚了一笔财富，他叔叔也很有钱嘛，对不对？他可以。那释迦牟尼是净饭王的儿子啊，皇家子弟怎么会不行呢？耶稣基督这些人是你没有叫人家，人家要跟你走的人，有钱人跟有官位的。耶稣基督是木匠的儿子，又不漂亮，又没有还没有上过学校，你们读圣经，他没有学过，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出来呢？圣经是不是这样讲？所以耶稣没有东西，可他怎么会能跟从他呢？他一定行过神迹，你们明白意思吗？一定行过神迹，不然怎么可能发生呢？对不对？一定行过神迹。所以比门徒在记载他的时候，我叫这些记载神迹给你们，是要你们知道他是基督吗？约翰福音不这样讲吗？所以他一定行过神迹的。但问题很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怎么宣告他自己？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哈。卖一下，刚卖希伯来文，现在卖一下希腊文的话，你看，我与神原为一哈 ，ego kai patel en as man 哈，我一个背景是 ego 就是我啦，啊 ，patel 哈，这是父亲的意思哈，啊，那么这个 en 就是一 ，as man 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是，我们是 as man， 说我与父，我们是一哈。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一，你这个希腊文里面的每一个字，它有词性，有阳性，有阴性，有中性，可他用了一个中性的字 ，en， 就这个字，叫他用 as 或者 mia，as 是阳性的，他就说我与父神是同样一个，那也变成一个异端去了。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父神是雄性的，对不对？那我跟他是一样的，我就是面具论的上位者，面具论就是说，上帝有三个面具，旧约是这个面具，到了耶稣来的时候把面具拔掉变成纸，然后走了以后圣灵出现，这是面具啊，就是 mask， 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可他用的不是那个字，他用的是 hen 是中性的，我与神是同尊同荣的意思。你们会不会太深？有些点头，有些看着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了哈。不过你相信我就可以了哈。就是说耶稣是说为他自己宣告他是，他宣告他是啊。所以宣告他是的时候呢，他还自己讲出一些话也是很有意思的。你注意看哈，啊，我们中心我们就不看。耶稣他宣告他行过神迹，我也讲了。耶稣自己讲句话，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能够到父那里去。我是神跟人之间的唯一的媒介。他说了什么？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怎么样？更丰盛。他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明天我讲那个部分啊。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是把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最精髓讲起来。耶稣基督不是来创造一个宗教信仰，他说我来的是改变人的生命，而且改变更丰盛。所以基督徒不要告诉我信主多少，每次到个教会去，我说弟兄贵姓啊？我姓张。哦，真的？哦，我是教会第一届受洗的。我心里想 so what 啊？第一届受洗 so what 啊？是得告诉我第一届受洗了哈啊？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人喜欢倚老卖老，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子，上帝只看生命，上帝数学跟我们不太一样。有些有钱人是奉献了钱投到桶子里面，叮咣叮咣咣，耶稣没听见，寡妇两个铜板他倒听见了，你有没有听见这个？他倒听见，他说把养生都献上了，人家是把剩余的献上了，这 pocket money。但是他把养生，所以上帝是看的是什么？是生命。上帝审判我们，将来审判我们是审判我们什么？我们的生命啊！神给你怎样的恩赐，你就怎样的服侍啊！所以说我相信你将来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会比我在神面前得更多的奖赏， 我可能有五千两的恩赐哦。嗯，诸位啊，我只有赚了三千两挨骂，你只有两两呢，你赚了四两得称赞哈。啊，这是我是觉得生命是蛮重要的哈。啊，人很诡诈，人会很会骗人的嘛哈。啊，你不要看很多我这个牧师啊，满口道德文章啊，你怎么知道不是男盗女娼呢？那注意，这个东西，你人是有这样的，人喜欢跟随恩赐，但是上帝要的是生命，你懂我意思吗？啊，有恩赐你就会跟哈、啊，注意啊，上当了哈、啊，因为演说教会把你卖掉，就给他数钱了嘛。啊，注意这个事，但耶稣说，我来的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了功丰盛，这是他给你生命。而且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说什么？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来，我要得你安息。这是耶稣来的目的。那问题就来了，耶稣怎么使我们得生命呢？啊，其实是不但借着耶稣的生，也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啊，这是我们很那个耶稣的死哈、啊，里面包括耶稣基督的复活，啊，复活啊，他的死啊，他的复活。那耶稣为什么必须要死呢？为什么必须要死？救恩是这样子，耶稣为什么必须要死？啊，因为圣经说呢，罪的工价乃是什么？就是死嘛，就是死。而圣经又说呢，若不流血，罪都不得赦免。耶稣基督是担待了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以后呢，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去面对那个上帝。因为我从来就觉得人很有意思的想法，我觉得是完全错的想法。他说我们基督徒要尽量做好事，万一担忧死的时候、哦、那么死了怎么办呢？死的时候神会公平的审判我。我说他怎么审判你啊？他说神会把我一生做的坏事还有我的服事再加上我的好德行在天平上称一称，那然后呢，万一我这边比较好我就上天堂，我说罪比较重呢，那就滑下地狱嘛。我说谁告诉你的？我说你真不认识上帝啊，你真不认识上帝。上帝是圣洁的，你要注意哈。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台积电的那些工人啊，到那去做的时候都穿得像太空人一样，你们没有看过这个图片吗？他们不是都要那个太空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有沾一点灰尘嘛，沾的灰尘就是良率不好，你们听过？为什么别的国家取代不了台积电呢？因为他们也能做的 20%, 10%, 台积电是 80%, 良率很好，所以他们是只要你有一点点就不行了。我问你，上帝是圣洁的，他所住的地方，你说上帝我就犯一点点罪可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能非圣洁不能见神，连一点都不行。那我你说我们都没盼望了，你有盼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在神面前因信称义，被算为怎么样无罪，我们才能够到神面前。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为我们进到至圣所，所以我们开到神面前，对不对？得恩惠，然后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嘛。我们可以来到至圣所，是因为耶稣基督必须死，因为他是逾越节羊羔，他是赎罪日的羊羔，因为神以他为赎罪祭。我们刚读了以赛亚书五三章，所以他必须要死的。但有一部分人我们认为说啊，何必这样子，我们改过就可以了。我给你看一个改过的例子哈，这是个老秘书哈，刚刚从公司领了一个 process， 就是电脑他打错了，他要怎么改？老招式，白目，看起来他以为这改过了，对不对？继续打，请问错误在不在？啊，在嘛？那表面图没有用处，所以这个的，就是我们很多人就这样，好，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改过，改过，改过，你改得过，你里面的没有改，后面怎么样？继续犯，良心安慰一下，就有点像什么？像扫罗王认罪哈。我问你，这个撒母耳记里面扫罗王有没有认罪？他有认罪啊，怎么没认罪呢？最后目的说，请你跟我回去，在百姓面前抬举我嘛，这是他的目的嘛。他想继续当官，需要撒母耳撑腰嘛。所以很多认罪是假的哈，有些人是只怕罚不怕罪，你们懂这个意思吧？我的儿子是干过这个事嘛，我儿子很漂亮，很皮哦，啊，跟人家很好，他很，但有一次我在教主日学，结果人家就 我教到一半还没有教完呢，人家给我招手，我说干嘛，这还在教呢。他说来来来，我就交给傅老师，叫他，我说什么事这么急啊，你来看你儿子在 baby room 里面咬人。哎呀，我真的很难过、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赶快去 baby room。 人家果然大哭嘛，在那哭，我看到儿子，看到人家给他讲，哦，爸爸来了，看到我抱着爸爸又来那一套哈。我说弟弟为什么哭，看看我咬他。我说你咬他，爸爸回来找你算账，给弟弟说 sorry sorry， 还去抱人家哈、嗯、我说回家找你算账啊，现在这工作不能打，虐待儿童嘛，对不对哈、啊、我就回去上课。才过了十来分钟，人家又来了。我说怎么又咬了，不是，这次踢的。你看他刚刚有没有认罪，有认罪嘛，因为这不认罪打了嘛，对不对，有认罪嘛，有认罪，他到底悔改没有、啊、没有嘛，这就是我们认罪嘛。你不是跟太太讲 I'm sorry 以后又换了，有没有，这个认罪是讲什么，生命整个改变更新才是认罪的基础，叫新生命。所以我就很怕美国人，美国总统很多人都说他是基督徒，只要选票到都是基督徒，这是根本就这个叫文化的基督徒，这不是重生得救基督徒，这不是我来跟你们讲到 的道理。耶稣基督必须为你死，解决你罪行的问题，但耶稣基督必须从死里复活，解决你生命的问题。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在圣灵保惠师进到你的里面，把你生命整个翻了一新，更新变化，这个才有资格叫做重生得救、啊、所以他必须复活，他必须复活，耶稣基督复活。问题说你看过他复活了？有人讲说哎呀，耶稣复活好歹这个穆罕默德还有个坟墓了，对不对，好歹释迦牟尼的骨头分成 八份，韩愈不是写了尚书巨盈佛骨吗，后来不是到潮州去养鳄鱼吗，你们不知道这个故事啊，那今天不能讲了，太长了啊啊，这个他写了鳄鱼文啊，这个知道吧，好像还不知道，那算了哈，我们不讲那个、啊、那但是 anyway 耶稣复活了，那时候你怎么知道他复活，耶稣基督有没有可能是虚造的人物，人家都有坟墓，就耶稣没有坟墓啊，是有没有可能是历史上虚造一个人物，根本 是没有存在过嘛，所以是虚构人物，是宗教里面产生的一个坟墓。但耶稣的复活证据是什么，是一座空坟墓 Empty Tomb。所以你去 到耶路撒冷，听说他们去人告诉我说，我们去的时候 看见耶稣两座坟墓，我说两座坟墓，那他怎么回事情、啊、都是空的，我说够了哈，主要是耶稣复活的一个证据是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那么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虚构人物呢，我说不是，为什么，历史家告诉我们，我家里还有这本书、Joseph 有没有听过一个约瑟法，这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做犹大编年史， Amazon 现在买得到、啊啊、买得到。他写这本书的时间是公元93年到94年，为什么是 这本书呢，他背景是这样子，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公元67年到70年当中，他们为反抗罗马的统治起来革命，有没有，结果在革命当中呢，这个 Joseph 这个 Flemings 他其实就是加利利 的指挥一个 统帅、啊、结果他 跟罗马政府一打呢，这不能打了，这个罗马军这么强呢，我们要灭种啦、啊。他就给提多将军讲啊，他说你不要再杀了，我来帮你做说客，叫我们这些人呢，我同胞们都怎么样，都来投降，你不要杀他们了，好不好。那提多将军其实是当时的太子嘛，他说好，只要你能说服，你有大功一件，他说服了，后来整个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犹太人呢，抵挡的人，各个支派犹太都放下投降了，没有打，只有一批人继续打的，那是奋锐党，有没有，他们跑到那个山上去，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吗，在山上去，后来在那里抵抗，后来全部自杀嘛、啊、那后来你说自杀怎么有人知道，我告诉你怎么知道了，因为有一对母女呢，他们在杀的时候呢，母女躲起来看见了这个一个关节，比如说排长杀班长，连长杀排长，然后一直杀到最后，这个指挥官把那个将军给杀了以后自己自杀、啊、 那为什么会漏出来？就因为那母女看见了以后把这消息传出来的，他们是壮烈牺牲的，历史上很重要一件在壮烈一件事情啊，是这样子提出来。但是 Joseph 他那时候 他建了大功了以后，罗马皇帝就给他讲说，你要什么赏赐，你要做什么官，他说我不要，我们民主已经完蛋了嘛，都已经要被你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你可不可以让我在罗马写犹大编年史？这是他写那本书犹大编年史。他是个史学家，他不是基督徒。再讲一次，他不是基督徒，他是相当于中国假如有个史记，这是他们写的东西，这个清楚吧？他写的是93年94年，就离耶稣的那段时间，第一代的基督徒都还在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使徒约翰98年其实才死掉嘛，所以第一代使徒都知道的时候，他写这卷这些书哈。我给你们看一个经文哈，犹大编年史的第18卷第3章，因为我就把它拍下来哈，就这个地方他写的这段事情。他说 Now there was this time Jesus a wise man, if it be lawful to call him a man, for he is the doer of the wonderful works. He was the Christ, and when Pilate had condemned him to cross, those who loved him at the first did not forsake him, for he appeared to them on the third day as divine prophets had foretold.哇、wow, 他说呢，他史学家，他不管你什么宗教的，但是说在我活的时代里面曾经有一个人智者出现的，假如你可以叫他是人的话，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行神迹嘛，而且比拉多在我们的权贵的底下呢的劝告底下把他钉十字架了。但是我在写这个时间就公元93、94年，其实窦米先 的那些逼迫都已经过了，几个大逼迫都过了以后，这些人还相信他。为什么相信他呢？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史学家讲的，不是我讲的，史学家讲的这个事情。那你说这个一座空坟墓就能证明他是吗？那么我就告诉你为什么我会知道他可能是。这在这个在那个铁证太派里面有这一段，我把它用我的话讲出来而已。第一个可能性呢，第一个可能性是什么？一座空坟墓的可能是，找错坟墓，对不对？找错坟墓嘛？那我说找错坟墓不太可能，因为耶稣不是乱葬岗嘛。耶稣基督的坟墓有门牌号码的，才主耶稣的坟墓嘛。所以你会找错坟墓，法利赛人不会找错坟墓的。第二个可能性也很有可能，法利赛人偷走。因为耶稣上十字架以前是不是有3次说我去要被杀，什么第3天复活，从马太福音16章就一直讲，有没有？我3天最脏，然后我要死里复活，就做几次。法利赛人当然知道这件事情，怕他门徒偷走，法利赛人就怎么样，先下手为强把他给偷了，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嘛。但是为什么要变成不可能呢？因为耶稣初期传福音的时候，你注意看使徒行传，在传福音的时候最早讲的东西，你们说杀的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有没有这个宣告？讲了好几次，每次都讲这个道理。没有现在传福音很难，要爆炸论又要什么论一大堆哈。最近还要讲量子力学哈，很讨厌了哈。我还害我拼命去读哈，真是哈，为了说服你们呢，这样像不管了。所以法利赛人绝对没有偷走，他只要把耶稣尸体拿出来，你不用再听我讲道了啦，因为都是骗人的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拿不出来嘛，他们拿不出来嘛。第三个是他没有死，这个我倒是吓了一跳，因为三个人当中谁最先死？你不敢讲，我告诉你啊，耶稣先死，百夫长压抑他这么早就死掉了，可耶稣身体比较弱，昏过去了，然后放在坟墓里面，坟墓凉，他醒过来自己回家了，我们就上当直到如今哈，这有可能的，这有可能的。我对这担心了好几年了，真的讲大概1980年吧，National Geographic 的杂志，那个杂志的上面呢，有一个图画，就是一个猩猩坐在澡盆里面，第550页吧，讲了一个 Turin 的裹尸巾。1998年的 News 里面 ，Time News 的那个 Time News Times 上面有写耶稣的裹尸巾那一年刚好是 Clinton。跟那个女孩子发生事情那一年，所以我知道那个记得比较清楚。 他也讲过这果实经。那时候我对这个耶稣那个果实经到底是不是耶稣包耶稣的果实经，我不太有兴趣。我知道是怎么包的，因为中国人死的时候穿七件衣服，你外面没有死，里面把你闷死，对不对？那这个有可能。可是耶稣果实经怎么包的？我就发现他果实经这样包的，他把它摸得很紧呢，他的头呢像木乃伊把它卷得紧紧的，而且卷紧紧的。以前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给他涂了100斤的香膏，黏哒哒的，你们知道吧，黏哒哒的。所以我就想到，耶稣啊，你十架没死，这下闷死了哈，非死不可了哈。而且他的裹尸巾是很紧很紧的，因为天主教的第二页，圣经第二页啊，我家就有那个，就有天主教圣经第二页呢，有个所谓的耶稣像，有没有？你们不知道这个耶稣的相片，那么那个脸眼睛什么都印在上面，我知道说耶稣这是一定死的啦，这不能不死的嘛，耶稣这次是死的啊。但是还有一个是门徒偷走，你看一个人他可以21小时工作跟人传福音啊，这个狂热分子呢，那门徒为了保护他老师讲过 这些话，门徒偷走很有可能嘛。宗教这种事情不讲理智的，不讲理性的啊，只要是拼命啊，这个这门徒偷走，你就想说这到底有没有可能呢？啊，门徒给他给偷了呢？后来就觉得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门徒呢，11个门徒，只有约翰是寿终正寝，10个门徒全都殉道。那我们就开始辩论了啊，他全都殉道，他怎么为一个谎言呢？我说有可能，对不对？人为了主义，为了国家说谎话，人有可能嘛？但是我觉得最大证据不是门徒偷走，门徒都殉道了，每一个人都殉道，有被倒钉十字架的，有被枪刺死的，有被砍头啊，这死法很多。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问题，为什么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呢？因为圣经有个经文很重要哈，当代的史学家见证以外，当代见证人，你看哥林多前书15章3到8节哈，这上经怎么记载呢？哥林多前书第3章所写的时间是公元以后56年写的，56年，耶稣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不是写的这更多书信吗？那他在写更多的时候，他就写这个15章3节，他说我当日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怎么样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间也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有已经睡了的。哦，就要注意了，耶稣基督显现不是跟那个摩门教那个史密斯约翰，只有他一个人看到晶叶片耶。那晶叶片在哪呢？拿回去了，那死无对证哈。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是给显现，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他讲一句话，其中一大半还在怎么样？还在你们当中，就超过250个人，还是活的见证人。这够说服力的吧？够说服力的吧？所以他说最后也行过他。保罗说我也见过他，所以保罗也为这个信仰他殉道了。所以我用我的逻辑推论哈。我用逻辑推论，我觉得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复活了。那复活的这个有什么重要性呢？罗马书1章4节到还有4章25节给我们讲的很好，他说按照圣善的灵说，因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是显明是神的儿子。我刚刚讲了十字架道理在不信人是愚拙的，在信的人是神的怎么样？神的大能。我们为什么改变呢？因为耶稣基督所带来的那个复活大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将来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4章25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耶稣交给人是为了过犯被交给人，叫我们称义是什么意思？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得我们被神称为义外，我们还可以行出神要我们的义行来。所以注意看以弗所书2章8节9节到第10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的，也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有人读到这里说，你看我们救恩是白白称义，你再继续读第二章以弗所书2章10节说什么？ 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什么样行善。所以你不要来告诉我哈啊这个什么啊，我们是因信称义，工作没有重要。我说重要，圣经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从果子里面可以认识树。你说我信了十年百年不变，我就信耶稣，我说你没得救，因为好树结怎么样好果子，上帝是先把我们生命改变了，然后传到我们从生命里面结出神要我们行的善行来，那是世界的出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叫我们称义，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出路。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生命便改变了我们。耶稣说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光，是我们的生活，好叫我们结出果子来，与所们的恩相称。而且基督徒生命很奇怪的，越行善越喜乐，一犯了错难过的不得了啊！我是这样经验的，你们怎么样我不知道了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但是我很深深体验，只要我做的这，我有时候开会在同工里面开会，我讲一句骄傲的话，我就大受责备。神说你在讲什么，你在讲什么。所以我就慢慢学习，学了几十年还没有学好，因为耶稣根深了我们，这是世界的出路，不是科学，什么都不是，也是你的出路。当你愿意的时候呢，上帝说我今天就要改变你。我希望这一篇道可以用很我的理性的判断里面告诉说，耶稣基督是什么，真是神的儿子啊！你今天来到这里，你只要把那心门一打开，你只要跟上帝讲说，主啊，我知道宇宙有神，我终于知道耶稣基督是那救主，主啊，你赦免我的罪，我真的不是圣人，求你赦免我，就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我了我一个新的生命，求圣灵保惠事业住在我里面。就在这样跟神在一个交涉的里面，你今天晚上就经验一个跟我当时所经验的一件事情一样，我们重生了。很多人讲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得救，我说你讲了，你讲什么，你怎么会不知道 你有没有得救呢？得救的人知道他有没有得救，你很谦卑，那死了以后才知道。我说你死得太慢了哈，啊，那怎么，我不讲宗教就要骗人吗？其实我们的保证在哪里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得救了。我们看一下，我给你念一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五章第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有永生。你怎么不知道？我知道的，所以我才敢告诉你说我怕死呗，我只怕病了。你也可以啊，我在神面前每天快快乐的过日子，我真的很喜乐的啊，我真的很喜乐啊。我看我太太越看越漂亮啊，你不要讲了啊，哎，讲了我就开始想她了哈， 这不得了哈。啊，我看我儿子每个都很可爱，虽然没有读哈佛，哎呀，但是很可爱哈，不犯罪，哎呀，每个高高兴兴的，啊，我的草都是我儿子推的哈，他们就开导演也会来啊，啊，我觉得我非常的幸福。但是你的生命，从你家里这盏灯，你今天点了，从你这盏点开始，就慢慢那个光就照到全家，全家就得救了。你可以发现你突然一个翻转。吵吵闹闹家庭面变得和和乐的家庭啊，你会发现原来耶稣基督已经把福气赐给我们了，永生赐给我们了。所以今天是悔改的时候了，好不好？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跟神做个交涉吧。假如你还没有信耶稣，我真的要带你们做个认罪的祷告，好不好？那我要继续带那些已经信耶稣的祷告，好不好？我们祷告。假如你今天要接受耶稣，请你来跟我一起祷告，因为救恩已经来到了，你不要深入宝山空手回，一次错过一次，有一天死亡突然临到你的时候，你会入在永远的黑暗当中，再也没有回头路了。所以我恳切求你们，你今天在旁边要做一个交涉，因为你明明人是有罪的，人是有限的，人是有死的， 虽然没有临到，你要为永恒买个保险，你要真正知道神可以改变你。所以今天若人要接受耶稣基督，请你跟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因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你解决了我的罪行的问题，你又从死里复活，给了我圣灵，解决我的罪行的问题。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的救主，求你改变我的一生，求你带领我，我愿意相信你，跟随你。我这样诚实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为我们所有弟兄姊妹，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尽心尽心尽意爱你，我也没有爱人如己，我的眼光短缺，我看不见永恒的宝贝，我尽力在追逐我能抓到的东西，但主，我也明白这些有一天我都要失去。主，我今天晚上来到面前，我要跟你做个交涉。主，我悔改在你面前，求你更新变化，使我继续的成长在你面前。让我今天晚上被你抓住以后，求你不要松手，让我爱你，把你所应许的福乐、喜乐、平安都赐给我。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诚实、温柔、节制，就把这些都赐给我，让我知道你的生命的丰盛。因为这是你答应的，因为你说你来叫人得生命，变得更丰盛。求你把丰盛生命赐给我，好叫我可以从这一刻开始为你而活。所以说，愿你赐福保守我，因为我愿意跟从你。我这样诚实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